好，弟兄姐妹平安。我的这个录音要打开。好的，希望声音打开了。好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平安的意思，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天父阿爸是我们的父，所以我想我们在说平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记得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和一群基督徒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读经读的不少，我们听到也听了不少，但是我们的生命好像没有改变，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时就有人提出来，他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讲神的恩典，我们经常唱七恩典，我们太多讲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就没有改变的动力。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言下之意就是，既然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赐，既然我们的得救与我们的行为和努力是无关的，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改变？这种想法在基督徒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存在。我上个月有一对夫妻从奥克兰过来，跟他们聊天，他们也是在中国牧会，他们也有这个感，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他们说我们可能讲恩典讲的太多了，但是在很多人的思想里面，恩典带给他们的，带给很多基督徒的，就是一种软趴趴的一种无力感，这可能是恩典带给大家的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想法正不正确？弟兄姐妹，这种想法符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讲道者，他叫斯布珍，他号称讲道王子。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强调恩典的人，有的人就批评他，他说你如此讲恩典，只会让人懒惰。大家同意吗？但是斯布真的回答很直接，他说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不会想继续犯罪，只会更加渴慕恩典。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创世纪六章的内容，来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正确的去理解神的恩典，他如何的充满大能的会改变我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一回祷告。亲爱的爸，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在一起，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明白你的恩典。神啊，求你的怜悯，你的恩典充满我们，帮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去真正的认识你。神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啊，求你运行在我们的水面上，因为我们的心经常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啊，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将你天上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被你的话语照亮，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荣耀和恩典的名求，阿们。在 前两次的讲道当中，我们一再强调，在创世纪六章那个罪恶滔天，每个人终日所思想的都尽都是恶的那个年代，我们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挪亚他之所以成为一个迥别于世人的挪亚，他跟当时代的人为什么他被为什么他会一个是一个跟众人如此不同的人，不在于他本身是多么的特别。挪亚之所以他能够在一片黑暗里能够脱颖而出，犹如夜空里的一颗明星，因为是六章八节，大家还记得六章八节怎么说的？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六章八节。所以我想请大家记住，今天我讲的所有的道的基础前提是六章八节，是因为神的恩典首先临到了挪亚，是神的恩典首先是上帝赐给。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上帝白白赐给不配之人的，以他所应得到的完全相反的福气。恩典就是一个罪人，他本应遭受的是与神隔绝的永远的灭亡，但是最后得到的却是与神永远的同在，这就叫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挪亚，使挪亚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这就是恩典，弟兄姐妹。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实现，我们一再强调，从头到尾完完全全都是神充满主权性的恩典的运行的大能的结果。所以这就是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这个意思，我想大家一定要明白。然后我们下面今天我们的讲道主题就是，当神的救赎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读 第九节好了。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好，我们就 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当上帝的救赎恩典临到挪亚的时候，使他被称义之后，挪亚的确开始活出了一个跟他那个时代的人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迥然有别的生命。圣经里说他是一个义人，然后进一步说他是一个完全人，是吧？这就是要特别指出，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挪亚活出了一个洁身自守、讨神喜悦的敬虔生活，这就是完全人，他是讨神喜悦的。然后更进一步的说，挪亚与神同行。在旧约里面我查了一下，与神同行 就讲了两个人与神同行，大家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是谁？以诺。整本旧约就两个人，以诺与神同行，然后是挪亚与神同行。这就其实在提醒我们，与神同行是一个特别特别超自然的关系。我们要在这里要会意，与神同行它指的是挪亚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他的祖先以诺一样，已经进入了一种超自然的属灵的关系之中。那挪亚他这种被神的恩典分别出来和人迥别不同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具体特征，让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挪亚，他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他到底生命他怎么样，他 有些什么样的特征让我们可以学习的。让我们一起来看13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创世纪六章13到22节，打开了我们就希望大家翻在那里，好吧？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好找。13到22节在第几页，大家能翻到吗？第五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好。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有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好，弟兄姐妹，这就是刚才我们，这是上帝的话。首先我们要看到，当神吩咐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并不是让他在一个水，我们一般造船你会选在哪里造？造船厂都在哪里？都在海边，是吧？但是挪亚在，你能看出来他在哪里造？他并不是在海边造，他并不是在没有水源的地方造，他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在干地上造方舟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不是胡乱猜的。大家往后翻译好了，8章17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什么？8章17节说什么？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漂起。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方舟是在造好之后是在干地上，它根本不进海，是那个洪水不断的涨啊涨啊涨，终于想涨到那个高度，把方舟给漂起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时他在造方舟的时候，挪亚根本不是在什么造船厂，在我家乡在江苏啊，那个我们江苏南通那边有很多造船厂，因为我们靠近长江，他根本不是在那里造，他可能是在内地，根本就是不靠近海的地方造。所以当挪亚接收到上帝的吩咐，要他在一片根本看不到水的干地上建造方舟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质疑上帝的命令，上帝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没有，一个被神的救赎恩典临到的一个信徒，他生命中一个最为本质的特征，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听话。哎呀，说得太好了，这我就喜欢 张叔说的听话，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无条件的信靠顺服。但是以人为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我们认为上帝赐下的恩典没有力量改变人生命的时候，他们完全忽略了，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同时赐给这个人得救的信心，使这个人能够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信心有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够回应上帝，我们直指基督耶稣。所以信心的本质就是当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使这个曾经死在罪里的人因着圣灵的重生，他从死里复活，他获得属灵的新生命，这都是在信心里面给我们造成的。所以这个属灵的新生命，他开始对上帝产生绝对的信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信主之后你开始对主越来越信靠，对神在基督里的应许产生回应，开始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信靠顺服的生活。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挪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开始回应了神的恩典临到一个人，不是白白的临到的，这个人一定会回应的。现在挪亚开始回应，挪亚在干地上造船，我们可以想象他面对的是世人的嘲笑和孤立，但是他毫不动摇。很多人会说 你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在干地上造船，但是他坚韧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正是他的信心，使得他对神的话语产生绝对的信靠和顺服，使他的眼睛单单定睛于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这就是信心的价值。弟兄姐妹，信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信心不带我们去仰望基督，这信心毫无价值。信心的价值永远在于他所依靠的对象。如果一个信心带领我们去依靠弥勒佛，带领你去依靠习近平，那信心是毫无价值的。信心的价值就在于他带领我们依靠基督，这就是信心的价值。就是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信心，神的救赎恩典在挪亚身上产生的信心，带给他生命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讲，我们下面就通过挪亚造方舟来进一步的阐述一个对上帝的话听话的人，按照张叔的说法，听话的人，对上帝的话语信靠顺服的人，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一共有两点，今天我们讲第一点。第一点，信靠顺服的人，他不是凭感觉，是凭信心。请大家记住，信靠顺服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信心。请大家记住，刚才我们说过，当上帝吩咐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不是让他在一个水源充足的一个海边造船，而是让他在一片干地上造船。挪亚完全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命令，上帝怎样说他就怎样行。然后我们来看第十四到十六节，刚才我们读过，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他说，你要用割粉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曾经有人计算过方舟的内部的这个空间，大家知道有多大？4万立方米。我们住的房子多大？相当于522节。大家坐过以前的那个火车对吧？它标准的车厢像522节这样的车厢，很大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大。当挪亚听到上帝这样吩咐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知道我们真的现在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挪亚家里多少人？大家知道，
8个人。
壮劳力几个人？他一个人，他有几个儿子？3个儿子，就4个人。女性估计是没有办法帮他忙的。要造这么大的方舟，大家记住是4万立方米，522节铁路的车厢。我们不知道，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挪亚在造方舟以前他是靠什么谋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接受了上帝的命令以后，挪亚。你能不能想象，挪亚绝大部分的时间，他的精力基本上都花在造方舟这件事情上。大家能想象，我们读圣经需要一点想象力。他不是说没事干去造方舟，他一旦接受了上帝命令，他整个生活都变了。 他面临的挑战，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神所吩咐挪亚建造的方舟是没有动力系统的，没有驾驶系统的。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方舟并不是一艘船，它是一个四万立方米的漂流箱，它没有办法前进，它没有办法掌握方向，它是一个巨大的漂流箱。挪亚可否可以对上帝说，弟兄姐妹，他可以对上帝说，我觉得你的这个吩咐太不近人情，太不合理了。真的，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放在挪亚的地方？ 你自己想一想，你把你放进挪亚的鞋子里想一想，你会怎么讲？我觉得你应该在海边叫我造船，你怎么叫我在干地上造船？这样更加实用，更加方便，船造好之后就可以 下水了。而且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船为什么连动力装置都没有，连驾驶装置都没有？我花了这么大的力气造了这么大一艘船，结果只能在水上飘来飘去，连方向和前进的速度都不能掌握。上帝，我不知道你叫我造这个船什么意思。还有一个问题，神啊，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家里的一切事情都靠我家里靠我赚钱的。弟兄姐妹，你没想过，现在要我去造方舟，我哪有这么多时间精力？上帝，你没想过，家里的事我就不用管了吗？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这样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都等着靠我赚钱来 养家糊口，现在你叫我去造方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想过，在信主以后，你的生活是否也曾经或者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挑战，你是怎样回应上帝的？就拿 我说，我不说别的，我就拿最基本的主日聚会来说，这本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主日聚会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责任和特权。从理论上来讲，当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就知道你的生命会改变，你每个礼拜天都应该来聚会，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特权。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依然在纠结于礼拜天是否应该坚持去聚会？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悲哀。我不停地遇到这样的基督徒，不停地看到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在凭着感觉，不是凭着信心在跟随神。因为我们觉得参加聚会会影响我的收入，会影响我周末的享受，会影响我还房贷的计划和能力，会影响我的工作，甚至有可能我老板会炒我的鱿鱼。所以我就认为我的情况很特殊，我可以不用周日选择参加聚会。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顺服是依靠我们的感觉还是凭信心？面对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我们依然是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去想的吗？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我自己的盘算，或者凭着我自己的人情世故去领受的，弟兄姐妹，还是一颗被真的被神的恩典更新的心，我完全以上帝为中心，我开始操练凭信心去领受去回应。蒙恩的挪亚在这里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通过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靠顺服。不是你方便了你去一下，不是我感觉好了我去一下，完全服从，毫无条件。面对上帝的旨意，我们弟兄姐妹，我知道面对上帝的旨意，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的心里一定会有反应的。你不要以为挪亚没反应，挪亚一定有反应的。在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感觉可能是负面的。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你的感觉告诉你上帝的话不要全信的时候，这个时候信心的价值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信心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坚定的抓住上帝的话语，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都坚定的信靠顺服，这是信心的价值。信心驱使挪亚牢牢的抓住神的应许，坚定的仰望他的应许，全心的渴慕他的应许。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别人对你怎么说， 管你内心的感觉如何，弟兄姐妹，请记住，不是不要在乎你内心的感觉，你内心肯定会有感觉，但是感觉经常会是错。无论你内心的感觉如何，你都坚定信靠神的话，甚至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弟兄姐妹，请记住，信靠顺服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信心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挪亚。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不用翻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挪亚他之所以愿意，他之所以能够主动地对神的旨意信靠顺服，是因为他因着信，在神的恩典的光照下，他动了，他看到没有，因着信他动了敬畏的心。敬畏的心，这就是挪亚的信心，他具体的内在表现。信心会让我们开始动，对神开始动敬畏的心。信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知识，而是因着经历神的恩典，因着这种与神同行的关系，信心是一个让我们跟神有位格之间的，就是神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力量，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形而上学的一个哲学名词。神是他是有血有肉，真真实实与我们爱我们的，想与我们沟通的一个神，是有位格的关系。而信心就让我们与神产生这样的关系，让我们对心里对神产生真实的爱和敬畏。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曾经死在罪里，曾经是一个抵挡神的悖逆之子，我们的结局是应该在硫磺火湖里永远的灭亡。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弟兄姐妹，你真正的认识到上帝出于他的爱和怜悯，他当我们还在抵挡他的时候，他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他竟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不停地回想神如此的爱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一切，我们就会甘心乐意地去敬畏神，去服侍神。这种敬畏是来自神的恩典的重生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使我们本来死在罪里的这个心被神给唤醒，开始产生对神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告诉你，真正的恩典不会让人变得懈怠，真正的恩典一定使人对神开始产生敬畏，并带来生命的改变。恩典一定会改变。就在两个月前，我遇到了一个从菲律宾来的年轻人。这个菲律宾的年轻人，他是从那个新，他是拿工签来到新西兰的。大家知道拿工签来新西兰的目的是什么？找工作，对不对？他经过一番努力，他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是他最后拒绝了这个 job offer。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老板要求他周末上班，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面对这样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你会何去何从？如果这个年轻人来征求你的意见，他认为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他说：“张叔、阿燕、Peter、丽萍，我该怎么办？”你会给他什么样的指导？这个年轻人最后放弃了这个工作，而且因为签证即将到期，他放弃了留在新西兰的机会，他决定返回菲律宾。哇！我听到了，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么好的机会，他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的信心。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他这样做，我想问一下你，有点得不偿失，甚至有些呆板，不够灵巧？哎呦，抓住机会，走一步看一步，现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们会不会这样想？这个弟兄也太不灵巧了。对于我们这些想千方百计留在新西兰，想在新西兰多赚点钱的移民来说，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会不会觉得他缺乏智慧？ 我掉进来，我真的，我请你自己想一想，很现实的事情。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相信，和挪亚一样，他的信心让他动了敬畏的心。弟兄姐妹，请记住，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智慧的开端。弟兄姐妹要知道，你想有智慧吗？不是你去学习，以前我们学 marketing 给我们很多那个 strategy， 不是让你有更多的 strategy， 不是让你更加的会审时度势，不是，你要先开始敬畏神，不然你永远不会有智慧，永远都是惹神愤怒的小聪明。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权衡利弊，弟兄姐妹，这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制定策略。但是作为基督徒，首先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是否出于一颗敬畏神的心。弟兄姐妹，说句老实话，神最终看重的不是你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神看重的是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让我再说一遍，神看重的不是你最后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神看重的是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神看重的是永远的是你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人的眼里，这位年轻人肯定不够聪明。很多人，我不要说非基督徒了，连基督徒可能都会觉得，哇，为什么这样？但是在神的眼里，这位年轻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位年轻人的信心使他能够牢牢抓住基督，他愿意为基督付出一切，哪怕失去这工作。弟兄姐妹，所以我想挑战大家，当你生活里面临风暴，当你做一个影响你人生重大抉择的决定，我不要说人生重大决定，当你每一天在做一些小决定的时候，你是在凭着感觉还是在凭着信心？我想告诉你的是，请你记住，当一个事情临到你，你的第一反应 99% 都是凭感觉，所以你需要祷告。你不会自动的凭信心，你需要神的话放在心里。所以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挪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18-21节，第六章18-21节，他说，上帝对挪亚说，他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对这些故事滚瓜烂熟了，我们已经在多少千年之后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我们心里对任何的情节，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的问题就是，我们再也无法被这些文字引起共鸣。我们看这些经文就像，哦，赶快读完就算了，读完我分享一下我就结束了。但是你没想过，当上帝在这样吩咐挪亚的时候，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想对于我们这些有理性拥有逻辑思考的人来说，上帝的这个吩咐怎么样对我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让我真的是很难理解，甚至是无法接受。挪亚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何等浩大的工程。 不单说要造四万立方米的方舟了，还要把所有的动物带进方舟，包括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昆虫，还要为所有的活物准备食物。弟兄姐妹，你不要当神话在看创世纪，你当神话看，你觉得他做什么都是方便的，他是个历史，他跟你挪亚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就两个手两个腿。弟兄姐妹，如果当时是你，你会不会？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反应。这是一个上帝给挪亚的吩咐，是一个多么奇怪、多么不可思议的命令。我怎么可能做到？我怎么可能把这些动物带上船？这么多的动物，我究竟需要预备多少的食物？弟兄姐妹，我们的感觉一直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命令太苛刻，太难以完成，太不近人情。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我的生活就毁了。这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当时，我有段时间我跟随神，这就是我的内心写照。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服侍神，我的生活就毁了。15年前我真的就是这样想。或者你的感觉告诉你，很多基督徒会很聪明啊，他说，哎，我碰到很多很会用他的意思来解释圣经的基督徒，他说，我告诉你，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他有别的意思，让我来告诉你，这些基督徒你稍微离他远一点，很可怕，我被这样的基督徒给带偏过了，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按照体贴你肉体的方式跟你再解释一下，你说，哎呀，这个解释体贴我的肉体，我高兴。弟兄姐妹，很可悲的是，我们经常凭着感觉在解释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想，挪亚会这样想，他说，哦，挪亚，上帝这个命令肯定有深意，不是这个意思，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感觉如何？他会感觉上帝命令不可思议吗？我们都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都不知道挪亚他当时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来看挪亚他怎么做的。2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翻到6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了这段经文，我当时看了，我简直是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心里我就大声的叫了一声，哇！弟兄姐妹，神竟然能把人改变成这个样子，神能把人改变成这个样子，是你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的生命写照，是在座的我们各位，我自己也在扪心自问，是我托你，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挪亚，毅然决然的信靠顺服，毫无保留的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不是说啊，上帝，这个事情我可以考虑考虑，那个事情放一放。他是上帝所问，他问什么？照样行了。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一字不差的去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凭感觉，只凭信心，信靠顺服的挪亚跃然纸上，真的是这样。他不但无怨无悔的遵行上帝的话，而且圣经还特别指出，凡上帝吩咐他的一切的事，包括造船的一切细节，他都一字不差的去照样行。师母真说的真不错，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他不但不会闲懒，反而会更加渴慕圣洁。关键是，弟兄姐妹，我们体验到上帝恩典，我们正在被这样的改变。在过去2个月当中，伊恩牧师他一直在讲登山宝训。15年前，我看登山宝训，我是会惹我愤怒的，弟兄姐妹。耶稣在里面的教训，让我觉得很难接受，甚至觉得不近人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法。尤其在对于弟兄，不要动怒，不要对得罪你的人打击报复，要操练爱仇敌，要操练饶恕，所有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会让基督徒感到极其的不适，甚至会让有些人感到恼怒，觉得这些教训根本不近人情。弟兄姐妹，当我们用感觉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不再是绝对真理了，只是一个供你参考的建议而已。所以神的10条诫命就成为10条诫命， 基督耶稣的登山宝训就登山宝训，登山不是宝训，是登山宝贵的建议。我们的感觉总是驱使我们去遵守一些我们能够遵守的命令，去遵守一些不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命令。但是面对那些让我们感到极其不舒服的命令，我们一般会选择性的忽略，我们的肉体会本能的抗拒这些命令。但是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上帝的话，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弟兄姐妹，上帝的话是不容你质疑，不容你用感觉去遵循的绝对真理，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供你选择的参考建议。上帝的话是专门赐给我们这些从罪里被神拯救的蒙恩之人的，是神带领我们这些蒙恩之人告诉我们在地上从此以后该怎样生活的建议，不是建议，我这里也说错了，的命令。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忽视，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志信主受洗了，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受洗的基督徒，上帝的话语就是你必须遵循的命令，而且上帝赐给你这样的生命。所以当你的肉体被神的话触怒，在驱使你抵挡神话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号。当你无法去饶恕个弟兄，当你无法去饶恕个得罪你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需要神的帮助，你需要依靠他的恩典，需要靠神去胜过你肉体的软弱，去活出得胜的新生命。神的恩典透过神的话，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引导我们，更新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和挪亚一样，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我们不但有责任，而且我们有能力去活出这样的生命，信靠顺服，讨神喜悦。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的生命不会自动的，不会这样自动的，你一觉醒来你就变了，不可能的。你需要通过不停的祷告读经，来参加聚会，弟兄姐妹的团契，在分享福音，再去舍己去爱别人的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而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是老是觉得神在赐福给我，我就躲在我的角落里，神啊，你赐福给我，你带领我，在这样的生命是不会改变，这样的生命真的是不会改变，他只会越来越被动，他从来没有想过他需要舍己。弟兄姐妹，神的话是要带领我们去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每一个门徒的代价。所以面对上帝的旨意和命令，我们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人本的思维方式，凭感觉计算，甚至是人情世故去领受，还是一颗被恩典更新的心，以神为中心的方式开始操练信心，凭信心去回应上帝的恩典。不管你内心的感觉如何，都坚定依靠神的话，甚至愿意为之付出一切。所以就像挪亚一样，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神的恩典让挪亚的信心，他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穿越那个时代的黑暗，能够穿越环境，单单仰望那位最终带给人救赎的基督耶稣，与人的后裔。同学们，这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上帝他的救赎恩典临到挪亚，然后这个被救赎恩典临到的人，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通过挪亚一起来学习信心的功课，而作为21世纪的基督徒，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对于救恩的知识，我们已经大大超过了挪亚对救恩的知识。大家承不承认？我们就因为挪亚那个时候连圣经都没有，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整本圣经，我们已经知道上帝他是怎样救我们的，我们已经知道那位女人的后裔他是谁，在十字架上，在2000年前，那位女人的后裔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 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为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主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承担了上帝对罪公义的审判。我们需要不停地来回想上帝的救赎，上帝的爱。在十字架上，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托你我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他为我还清了所有的罪孽。所以是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把我们在座的各位从罪的汪洋大海里拉了出来，拯救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是基督的爱让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是基督耶稣的爱，他的救赎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是主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从抵挡神的悖逆之子成为顺服神旨意的光明之子，是主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弟兄姐妹，是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稣并他并十字架的救赎当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彰显，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去定睛十字架。弟兄姐妹，基督耶稣是你最大的满足吗？还是你觉得还有很多东西你还没得到，你还不满足？我们何尝不应该，我们真的需要怀着感恩的心仰望基督，甘心乐意的听从神的吩咐，遵循他的旨意，活出一个敬畏神竭尽全力讨神喜悦的生命。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信靠顺服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信心。好，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诗篇111篇，我们一起来读这诗篇，我们来结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神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万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甚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知道我们该当如何用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来回应你的恩典。神啊，我们是如此如此的软弱，我们是如此如此的不配。神啊，当我们生活在21世纪这个科学物质生活都异常丰盛的这个年代，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如此的强大，使得我们经常软弱，经常得罪。神啊，在这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悔改。神啊，帮助我们悔改，因为这个时代作为基督徒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你的见证。我们一旦散去，我们消失在人海里，别人根本看不出我们是一个被蒙了恩典的基督徒，我们跟他们所行的是一样。 我们的贪婪，我们的仇恨，我们的斤斤计较，我们随波逐流，我们的情欲，马上就在我们这个忘记我们是谁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忘记我们是谁，多么可怜的基督徒，多么可悲的基督徒，好不好？你的美意把我们招聚在万国瑞这个土地上，是让我们彰显神你的荣耀。阿爸，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寻求你，来更多的呼求你。神啊，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临到挪亚之后，他所彰显出来的生命不是他自己能做到，是阿爸父，是主基督耶稣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阿爸，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真实的来回应，让我们身边的人从我们身上能看到神你的荣耀，你的伟大。神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基督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阿爸，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不再活在软弱里，让我们不再凭着感觉走，让我们凭着信心坚定的依靠你，来跟随你。神啊，再一次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完全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神啊，坚固我们，我们需要你。神啊，我们需要你坚固我们。阿爸，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信心的焦点，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满足，让我们全心渴慕。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慈爱、怜悯和荣耀的名求，阿门。